第33章，主通过灵界太阳创造宇宙及其万物。这太阳首先发出圣爱和圣智。第151节，主就是永恒之神，即耶和华，他被称为父和创造者。因为主与父为一，如新耶路撒冷教义之主篇所述，古下文论述创造时采用主这个称谓。第152节，在第一部分，尤其是52、53节，充分论述了宇宙万物通过圣爱和圣智受造，在此将说明创造是通过灵界太阳成就的。这太阳首先发出圣爱和圣智，若能从因观果，然后看到果的秩序和规则，那么无人否认太阳是创造的第一因。因为整个星系万物靠太阳持续存在，既靠太阳持续存在，故其存在源自太阳。一个事实能指向并证明其他事实，万物既在太阳的视野下，那么就决定了必是这太阳固定它们，在视野之下保持，即是永久固定。所以说生存就是恒久存在，而且任何事物若从太阳经由大气的流注中完全退离，就会即刻消失。这大气纯之又纯，因太阳而具活力，并保持万物连结。既然宇宙及其万物的恒久存在源自太阳，那么显而易见，这太阳是创造的第一因，由此产生万物。说是太阳创造，实际上是主通过太阳创造，因为这太阳也是主创造的。第153节，主通过两个太阳创造万物，一个是灵界太阳，一个是尘世太阳。主创造万物是通过灵界太阳，而非尘世太阳。因为尘世太阳远在灵界太阳之下，尘世太阳处于中间位置，上面是灵界，下面是尘世。创造尘世太阳是为了辅助灵界太阳，下面会谈及这种辅助作用。第154节，主通过灵界太阳创造宇宙及其万物，因为这太阳首先发出圣爱和圣智，如前面52到82节所述，万物源自圣爱和圣智，一切受造物中，无论最大还是最小，都存在三要素，即目的、原因和结果。没有这三要素，受造物不可能存在。在宏大的体系，或说整个宇宙中，这三要素的存在依次如下：万物的目的在首先发出圣爱和圣智的太阳，万物的原因在灵界，万物的结果在尘世。不过下文将说明这三要素如何存在于首先之物和末后之物中。受造物没有这三要素是不可能的。由此可知， 主通过太阳创造宇宙及其万物，其中蕴含了万物的目的。第155节，若不剔除思维中的时空观，就无法理解创造本身。只有剔除时空观，才有可能理解，尽可能剔除之，将心智从时空当中抽离出来。你会发现，空间是大是小没什么区别。你也会发现，创造宇宙和创造宇宙中的细节没什么区别。你还会发现，受造物的多样性源于这一事实，即神人内有无限事物。因此从他首先发出的太阳中也有无限事物，这些无限事物存在于受造宇宙，如显于镜像之中。正因如此，没有两样相同的事物，由此产生万物的多样性。这种多样性呈现于尘世的空间中，在灵界则呈现于空间的表象中。多样性既存在于总体事物，也存在于个体事物。以下是第一部分论证的要点。神人内的无限事物是独特的一体。参见17-22节，宇宙万物是由圣爱和圣智创造的。52和53节，宇宙万物皆为接受神人之圣爱和圣智的器皿。54-60节，神不在空间中。7-10节，脱离空间的神性充满一切空间。69-72节，神在最大和最小植物上是一样的。77-82节。第156节，不能说宇宙及其万物的创造是从空间到空间，从时间到时间，次第进行的，而是从永恒和无限进行的。不是时间上的永恒，因为时间不存在，永恒并不属于时间，这和神性一样。也不是空间上的永恒，因为空间同样不存在，永恒也不属于空间，这和神性也一样。我知道这些观点超出属世之光中的思想观念，但并未超出属灵之光中的思想观念，因为属灵的思想观念中没有时空的东西，他们也并未完全超出属世之光中的观念。当说到没有无限的空间时，人人都能凭理智承认这一点。永恒也一样，因为它不是时间上的永恒。要是说道永恒，从时间的角度可以理解，不过要是说从永恒，就无法理解了，除非剔除时间观念。